爱的主耶稣，我要感谢你，我要赞美你，是你应许你要天天与我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主耶稣，我信你，我要把你的应许深深地藏在我的心中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的话在我的心灵里成为我生命的亮光，成为我在各式各样考验中的那不变的方向。你的话要成为我的力量，你的话深深地安慰我，你的话释放你满满的爱，把我心内所有的恐惧都驱赶于外。主耶稣，你是和平的王，你赐给我的是和平的福音，你赐给我你的平安，要固守我的心思念虑，让我不再害怕，让我不再摇摆，让我以你的爱，以你的爱为爱。主耶稣，你为爱我舍弃你的性命，我就愿意为爱你把我的性命完完全全地交在你的掌管中。主耶稣，你要我行的我都要行，你要我停手的我都要停手。主耶稣，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你，爱你就是遵行你的诫命，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行你的诫命，完成你的召叫，荣耀你的名。主耶稣，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，备受光荣，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天国就是你做主为王掌权的国度，就是你旨意畅行无阻的地方。愿你的国降临，降在我们中，我们都蒙你爱的呼召，就是你愿意把天国赐给的一群爱你跟随你属于你的羊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，这是你的应许，你为爱你的人，你就要亲自把你自己显示给他们。求你显示给我们每一位真心爱你的人，让我们今天就能看见你与我们同在，看见你的应许，看我天天与你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你，看见你的同在，看见你的荣耀，借着你荣耀的光，看见你救恩的手，看见你在我们中神奇美好的作为。主耶稣，我们是属于你的羊，你的羊不听陌生人的声音，你的羊听自己牧者上牧的声音。你认识你的羊，你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就在此时呼召我，向我们诉说你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旨意。今天就是我们听见你甜美声音的蒙恩的一天，现在就是我们的心碰触到你爱的一天，现在就是我们经验你的应许，你的恩宠常与我们的心灵同在。我们要用灵里我们生命中最深的那一个深渊来承受你的祝福。我们是在灵里深渊与深渊合唱，我们唱出了我们对你的爱，我们惊艳了你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个丰盛丰满的爱，让我们的心满了你的爱， 来感谢你，来赞美你，来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天主是爱，他永远是爱，他的爱不改变，是永恒的爱，永存不朽。有时我们因为各式各样的阻挡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体会他的爱，我们不认识他的爱，但是不改变一个事实，他是爱。他的爱不因为你感觉到或感觉不到而不一样，他的爱是不改变的，他的爱会改变一切，他的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就是因为他的爱，我们有了盼望。当我们迷失时，我们不认识他时，阿爸父就会爱我们，救我们免于地狱的永火，派遣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寻找迷失的人，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，永生。这是天主的爱给我们的恩典，不是我们好好到一个地步，他这样的舍弃他的性命死在十字架上，是我们哪一点好该得的吗？恩典恩宠就是我们不该得到的丰盛，因为给恩宠的天主他的好而白白无条件的给我们，就是他成就了一切我们可以蒙恩的，这一些阻挡他都付了代价。罪会阻挡，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担负了罪，已经付了天主在公义中所定规的罪的公价是死，罪会赚来一个死亡，罪的公价是死，我们是该死的，这一个代价我们怎么偿还呢？而主耶稣替我们而死，替我们的罪担负你我的罪众人的罪而死，使我们因信他就能够出死入生，进入他给我们的丰盛跟美好里。当我们会信他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新的重生的灵，我们这一个失掉功能死掉的灵就活过来。让我们翻到加拉达书的第六章的十八节。弟兄们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宠，恩宠是从主而来的，不是因为你多好多坏他的恩宠改变，他的恩宠是他爱的显示。这一个显示的爱满了恩宠，是基督的恩宠，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宠。第十八节所说的弟兄们，指的就是基督徒们，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重生得救的，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在基督内是不分男人不分女人。不要想说在场的弟兄们有福了，这是对他们的，那姐妹们呢？我们要以主的话来看，也不要改主的话，改成弟兄 姐妹们不需要。这弟兄们就是重生得救的男弟兄跟女弟兄们，那使童女也不要改，是所有的基督徒被召教要成为基督的属基督的新娘新妇，完完全全属于他的人。弟兄们，重生得救的人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，阿们。他与我们的心灵同在，为此当我们的魂思想情感意志没有受到对付，没有完完全全被净化，我们所想的跟属灵的真实有一个差距，我们所感觉的跟真实真理 据，他与我们的心灵同在，有时我的思想没有被更新，如果真的完全更新，就会跟灵完完全全合而为一，也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在这一个更新的过程。但是灵里的事实我们知道，要用信心，信心不是你感觉，而是天主的话。他与我们的心灵是指着灵，而且常常跟我们的灵同在，他根本就住在我们的灵里，那里是他的住所。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。圣经旧约告诉我们，天主的宫殿，圣神的宫殿，在外面是他的宫殿，在里面他的宫殿住所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圣所，圣所就是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圣所，圣所里面有一个地方叫至圣所。我们的身体是他的宫殿，我们的魂就是他的圣所，不能把他的殿变成贼窝，就是你的思想想着犯罪的事，他要打扫他的殿。那么圣所里面有一个更圣的地方，叫做最圣的至圣所，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灵，外面有魂，再有体，他要把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洁净圣化。这一个重生的灵有了得盼望的那一个保证，因为基督耶稣对于重生的人就住在他们里面，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。这是哥罗森书第一章27节所说的，他在我们里面就来洁净我们的魂，这一个需要被圣化的，也要洁净我们的身体，成为他可以用的圣洁高贵的器皿。当我们重生了，圣神就在我们的灵里跟我们互动，带着我们，那么我们就要把主的话，若望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我的话就是圣神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只有他的生命才真真实实是生命。我们得着的重生的灵是天主把他自己的生命，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，我们在那里有一切的盼望，主耶稣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刚才那一首歌是非常美的歌，是出于马窦福音28章主的话，也是出于加拿大人书第六章最后一节天主的话，不要忘记。我们要常常思念着他的话，我们要回应他的话，我们不再是一个世界里的一个不认识天主的人，是在一个败坏中世界的风气，那一个活的生命都是死的生命。所以希伯来人书第九章说，我们不要用死亡的行为去侍奉生活的天主，他使我们活过来了，那一些在基督之外的那一些都是死亡的行为，那是死人做的，我们过去是死的，他使我们活过来了，他使我们活着就是要活在他的旨意中，用我们的生命来遵从他至高至圣的名，用我们的生命活在他圆满的旨意中，那是他的恩典，要带着我们走前面的路。以色列子民虽然很多很多，多如海滩海边的沙粒这么多，但是得救的人只有少少的一群，就是渔民。基督徒也有很多很多，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又在死亡中犯罪， 在经上，也就是睡着了。拉匝路睡着了，其实他是死了。那么主说我要唤醒他们，主也要唤醒我们这一些昏睡的，从睡眠中醒悟过来，基督必要光照我们，我们不再活在一个罪恶跟他恩典不相合的败坏中。那一些昏睡的、死亡的、做的事情都没有永恒的特质，没有价值，只有醒悟过来做他叫我们做的事。我们真的不再心硬，要听他向我们的呼唤。我们不要再心硬了，我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，我们就活过来，我们就醒过来。我们要听圣神向我们那一个爱的呼唤，有耳的要听圣神向众教会以及众教会中这一些活的人，已经有他的生命，应当是活的。主说，为什么你们在主前没有活的信德的行为呢？只有少数没有玷污自己的衣裳，能够在义中保持着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。义人是因信而活，是活在信心中。义人是因信而行，是行在天主命定的道路里。义人是做主耶稣所做的事情，与他同工，与他一同做他喜欢我们做的事情。有一群小小的渔民是这样的蒙爱蒙恩典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呼召成为基督的新娘，圣洁没有瑕疵的呼召是对每一个基督徒。那么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珍惜主的召叫，这渔民的呼召、得胜者的呼召、新妇新娘的呼召我们有了，那么愚昧的童女，你不要想说那都是姐妹，跟我们弟兄也有关系，因为在基督内不分男女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被召叫的渔民，圣洁的、圣化的、付代价的。有一个特质叫做准备好的新娘，准备好的。那五个迷糊的跟五个明智的差别就是准备好没有准备好。那准备好的不是新郎来了才准备，新郎来了是显明，显明新郎来之前就要准备。现在就是最重要的时刻，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的这个时刻。让我们翻到以撒伊亚先知书的46章第3节，雅各伯家啊，以色列家所有的移民啊，以色列的家多如海边的沙粒这么多，数算不清。那么移民只有少数，尽管在阿哈布他为王的时候，伊泽贝尔最邪恶的时代，也有7000个不对巴尔屈膝叩拜、不跟巴尔亲嘴的那一个被保守的渔民，就是主隐藏他们。七是今世的圆满，就是有圆满数字的人。千是时间的圆满。伯多禄后书那里提到，在主前一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也就是不论在什么时刻，都有一群渔民被主保守，他们付代价，分别为圣，不以此事同化的人，有圆满数字、圆满的时刻的这一些人。那么在今天也有圣洁的、分别为圣的、准备自己的名字的童女，他们愿意付代价， 他们愿意回应主，在昏睡不在死亡的行为中来侍奉天主，不要在外在，而是主知道谁准备好谁没准备好。曾经主重用的圣保禄中徒，在没有光的时候，那些都是死亡的行为，他迫害耶稣基督的信徒。他最知道主跟他说的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复活的耶稣在天上，谁能到天上迫害他？要迫害他的人哪里能够到天上？去不了。我们怎么可能迫害在天上复活的主呢？但是我们可以迫害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还在世上有使命。那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那受了撒旦的迷惑迫害基督徒，是伤基督的身体，基督会痛的。如果你的一个手指不小心在做女工的时候刺了一下，这个手指很痛，常常你会然后整个就握着它，血就流出来了。一个肢体受苦，全身都痛。我们真活在基督的身体上，我们对于周遭的肢体，它痛了扎了，可能是只是一个小拇指，可是整个手整个人整个的生命都痛。有一句话说，牙痛好像没什么，可是一痛就是真的要命的痛，对不对？那是一个很要命的痛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问问我们这边有牙医的医生，其实那是一个小的部分的痛，全身都痛。当我们真的活着一个呼召死，我们会对那一些睡着的人愿意去唤醒他们，而且愿意去鼓励他们，坚固他们的心，坚固他们的生命。所以这里提到了有移民渔民，我们都有这呼召，可是活在这一个召叫醒悟的却不多。可是主来迎娶的就是这一些，他第一次来是来拯救所有的人，他第二次来是迎娶准备好的心腹，不是为了一个迷糊的不准备的堕落的仍然在昏睡的，甚至于在梦中都在作恶，也就是死亡的行为。你们听我，这是谁听他呢？移民渔民，我们有这呼召，你要不要听？今天不要再信应了，要听他的声音。自出母胎我就抱着你，自离母腹我就怀着你，直到你年老我仍是一样。他没有改变，我们是在他的爱中被他的圣神所生的，那生出来的他就抱着孩子。经上也说，纵使一个乳母忘记自己的乳婴，我也不会忘记你啊。有的时候母亲会忘记，有一次在好像是新加坡，大概是新加坡，有一个初为人母的抱着他的乳婴就来到我们中间，他非常爱这个孩子。当主的爱，特别是像我们今天赞美敬拜的时候都举起手来，都很陶醉在 他坐在那边，他就把手举起来，他的婴儿就滚到地上。是主的保守啊，没事啊，又抱回来，啊，还在睡觉。啊，主给他一句话，纵使乳母会忘记自己的乳婴，他说我怎么可能忘记呢？但是他确实忘记了，我也不会忘记你。他不会忘记我们，他不会忘记我们，从你生出来他就不忘记你，自从你离母腹他就怀着你，直到你年老我仍是一样，直到你白头我 依然扶持你，直到你白头，我依然扶持你，是对那付代价的渔民。你会惊艳到从你重生得救，他就一路抱着你，一路抱着你，一路抱着你，直到你白发，我依然抱着你。我既然如此做了，我必提携你，扶持你，拯救你。他要救我们，救我们到底。这一些把他话当话的人，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，就来得很快。但是你不信他，不听他，他来救你，你不回应，他给你救恩的话，你拒绝。我们就是这顽皮的孩子，那就是糊涂的，那就是睡着的，不知道今夕是何夕，不知道他抱着我，他的话是生命，是真实的。我不止一次在他爱的怀抱中享受这一份爱。在2021年2月8号，我被铁门压伤了，送到急诊室。那一天，我可能就丧失生命，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那一个受伤。我的脊椎有两处骨折，我的旁骨有五处骨折，也是七。主俯听我的祷告，祈祷。我没有办法在铁门底下，只有说耶稣救我。他怎么救我？有的时候不是按照我的想法，而是按照他的全能。他的想法救我们，不单单免于凶恶，得到治愈，而且生命改变，那是更大的完整的救恩。他救我，当我出离了加护病房，就到了一般的病房。我住进了那个地方，身体还是很疼痛的。那个时候两个人一间病房，我的同病房的那个人就一直在埋怨，我好痛哦，一直叫护士，护士被他烦了，都不理他。他在叫的时候就按那个，一直按，按不了就叫，谁有脚步声他就大叫，啊，叫来救我，然后怪他们没有爱心什么，就是说了很多的话，埋怨的话。有一个比较凶的男的护士就说，不准叫，他说你们没有爱心，我要回家，他你现在就给我走回家，你自己要回家，你回家。他说我没有电话，他说我帮你拨电话。电话是什么？帮他拨通了，他的太太就在那边回应说，不要理他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应该在医院，不要回家。他就没办法，在里面继续的叫。但是我知道，就是世人不知道，我们当知道，就是不要埋怨，对不对？不要埋怨，因为埋怨会招引火蛇进来。户籍记21章，当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开始埋怨埋怨埋怨，火蛇就来咬伤他们，他们又去找梅瑟为我们祈祷，赶走火蛇。我们总是有自己的很多的意见啊，赶走火蛇，对，赶走撒旦，撒旦的时候还没到，到了时候就到火湖里去，而现在他还是像吼叫的狮子寻找猎物，还在四处欺骗人，咬伤人。那么梅瑟祈祷，主就说做一条铜蛇，把它悬在木杆上，凡仰望铜蛇的就得治愈，那一个继续埋怨的就会死。仰望铜蛇，蛇是可诅咒的，铜是审判，那是预象着若望福音第三章，正如梅瑟在旷野中高举了铜蛇，同样人子要被高高举起，使凡注视仰望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致伤亡，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。也就是我们在苦难中磨难中，是主要我们不要忘记他，仰望他。我们会仰望他就得救，我们继续的用自己的办法赶火蛇，你就会死在那里。 我们要快快把握机会，纵使被咬了，仰望铜蛇，主会治愈我们，主会治愈我们。埋怨是招惹铜蛇来，埋怨的意思就是，主啊，我不喜欢你作为，你给我的麻辣太不好吃了，你不给我食物，又说我你给我的清淡子，我不满意他，就是不满意他，非常多的不满意他，那是撒旦的灵。至于我们要感谢，圣经讲说事事感谢，德撒诺尼前书第五章十八节，事事感谢，我每一件事情都要感谢他，因为感谢的意思就是虽然有这一些不好的事，但是你仍然掌权，你仍然做主，我不明白，我感谢你。圣咏一百篇，高唱感恩歌，迈向他的大门，吟咏赞美诗，进入他的宫廷。当我们会感谢他，我们就被圣神带到他天上圣所的大门。当我们从感谢变成赞美，我们就进入他的宫廷，就能见到他，向他致谢。这一个第一次的感恩是在信心中，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同在里，我们就能当面的感谢他。那一个感谢，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感谢他，他的慈爱直到永恒，他的忠信世世长存。这一个感谢是让我们进入他的同在的道路，埋怨是进到撒旦的同在的那一个祸坑的道路，堕落的。感恩不是感谢这些不好的事，是感谢主耶稣，你仍然做主为王，他会做主为王，你不必告诉他要做什么，他知道他做什么。经上说天离地有多高，他超过我们的思想作为就有多高。他是神奇的谋士，他不需要我们做他的谋士，他不需要我们做他的天主，告诉他如何做好天主，他知道的。是我们要顺服，我们就蒙福。当我们会顺服，我们就蒙福。我知道，我祈祷说，主让我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我都不埋怨。感谢主，我在医院这个过程中有97天，特别是53天都不能起床，但是我都感谢他。就在那一天，我感谢他，主啊，他这么可怜，求你帮助他。我感谢主，我感谢主，但是我实在很想睡觉，可是我实在很难睡觉。说主啊，我为我不能好好睡觉，我感谢你。至少我知道要感谢你，他不知道。我其实不跟他计较，但是我也没有力气跟他说，我更不好说不要叫。他一定很痛苦才要叫。我就感谢主，我就体会到主的爱拥抱了我，我深深的在他的爱中完完全全被他拥抱，直到你白发我依然抱你，是千真万确的事。我白发了，我不止一次被他拥抱，他拥抱我，我就完全听不到任何的事情，我就在他爱的拥抱中，我都觉得说我好了，治愈了，我可以起来跳舞了。但是我的思想还是知道，我的灵里也知道，现在不是舞蹈的时刻，这里可以了。那个时候还不是，那我就顺服这他的安排，享受他的拥抱。这一个躺卧有时，跳舞有时，喜乐有时，祈祷有时，欢乐有时，事事都有他定规的。如果我们是渔民，我们就喜欢他所安排的每一件事，从你出生到你最后成为心腹，都在他的旨意中，都在他的手中，都有在他那里对于你一生岁月的命定，写在圣咏139篇16节，都有命定。那是他的命定，那是他命定的时刻，要拥抱我的时刻，我要感谢。就这样的经验到很强很强的爱，感谢主，真的是值得。不管7处骨折17处骨折也是值得的。他堪当我们为他摆上一切，因为他为我们摆上了一切。但是不要自己把自己伤害成多几处骨折，不需要。就是他良好的我们要喜欢，我们自己用肉身去加增的是不必要的。 那也是一个死亡的行为。所以他做的就是最美好的。然后半夜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，起来起来起来。我旁边很吵的那个就起来，被人带走了。从此我在那边住一个礼拜，他就没再出现了。我没有求说主把他带走，我求主安慰他，我求主带他去蒙恩的地方。但是主也恩待我，我没有求把他赶走，我不敢这样的求。但是主真的让我是两个人的病房，我就变成了一个人的病房，一直到我出院。主就是这样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，乐是愚民的乐一个经历天主为你所安排的比你自己计划的要更好。但是愚民是要付代价的，你想要他一直拥抱你呢，你就要听他的话，他的话都是可以生活的，可以经验的。让我们翻到腓立波人书第二章第十二节，圣保禄中途说，我可爱的，就如你们常听了命，听主的话，把他的话当作命令。主的话在罗马书十三章也说，一切的权柄都是来自天上的，我们要顺服一切的权柄。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天上的，为此要顺服国家的元首、政府的首长，以及每一个权柄。权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来成行天主的旨意。可是我们不需要顺服没有权柄的撒旦，对吧？他没有权柄，他没有权柄。你为什么要听那说谎的？他没权柄，你不要做。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柄要你去犯罪的，因为最大的权柄，我们应当是圣洁的，我们不应该犯罪。但是做权柄的是要帮助别人行善，我们要顺服天主所安立的所有的权柄。要不要顺服神父？要，这是他有权柄带着这一个教会。要不要顺服主教？要。要不要顺服这里的市长？甚至要不要顺服警察？他也是权柄。为此我们要听主的话，我们愿意顺服主安立的一切权柄。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就是如今不在的时候，因为圣保禄中途是权柄，在主的家中最大的职分第一就是中途，不论中途在还是不在，他们都愿意顺服。那么今天中途的话写在圣经里是天主的话，你要不要听？要。就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，他顺服到什么地步？听命至死。前面几节就在讲这样，他顺服到只要有生命都顺服，听命至死。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，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一切，使得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是主。当你会顺服，主就把你提到一个做权柄的位置。当我不会顺服的时候，我的儿女为什么要听我的话呢？当我会顺服，主会管教他，让他来听我们的话。当你是做丈夫的，主的话是说为自己的妻子舍命，他没说你妻子听你话你就舍命，妻子不听你话你就不舍命。他说做丈夫的是这样，就像基督为教会舍命，教会听他的话了吗？没有，他先就这样舍弃他的命。他也要求做妻子的要事事顺服自己的先生。我不能要求我的太太顺服我，但是我愿意照主的话，主会使得他听我的话。我们是在这个过程，不论我们在人前人后，我们都要照主的话顺服听命。你们要怀着恐惧站立，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。这是指着魂的得救。我们要怀着恐惧战兢，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。不要轻慢主的呼唤，不要轻慢主召叫我们做一件事， 这是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不要轻慢，我们要怀着恐惧，指的就是敬畏的灵。箴言第一章，敬畏天主是智慧的造基，英文是敬畏天主是知识的造基，就是我们对于天主有一个真知灼见。箴言第九章，这里提到敬畏上主是智慧的造基，英文中文都是这样，敬畏天主才有属灵的真知灼见的开始，造基就是起点。你若不敬畏天主，你根本没有属神的知识，根本没有开始。你若没有敬畏天主，你就没有认识天主得救的智慧，你是没有智慧。智慧的意思是你知道你该怎么做，我们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基督徒不应该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是知道的，该知道的，因为主会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了我们去做，他就让我们知道更多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。当我们会敬畏他，我们就开始有知识有智慧。在箴言十四章，敬畏天主是生命的泉源，敬畏天主让我们远离死亡的罗网。所以敬畏天主，一切都会在好的方向。敬畏天主的意思就是，主啊，你的话我不改变，不打折扣，不拖拖拉拉，我要立刻回应你，我要立刻照你的话，这就叫做敬畏。我们在这里讲，主的话来到，你要醒悟过来，你醒了以后，不要又丢去，又去昏睡，玷污了这一个救恩的衣服。若不悔改，是不能在婚宴里，是会到地狱的火湖里去。不要以为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那是一个让我们不敬虔，让我们上当糊涂。不论你做了多少的善功，最后你不悔改，你作恶，主不纪念你过去做的事。不论你多糟糕，你做了主要你做的事，悔改了，主就不纪念你过去的。我们真的能够在面对主最后的一刻，我仍然是以悔改的心做他要我做的事吗？所以这里说，要怀着恐惧战兢，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，要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，不要你的名字被抹去，在生命册上很好，但是要行义，不要被抹去。那不在生命册上呢？要传福音给他们，他们有机会的，要在生命册上。因为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，使你们愿意，使我们愿意，愿意什么？使我们力行为成就他的善意。他是好意，善意为我们准备了善功，召叫我们在善功中度日，是他的美意，是他给我们这一个愿意，是不打折扣的愿意，不改变的愿意，不是当初愿意，现在又不愿意，这也是基督徒很多的麻烦。我愿意了，后来我又不愿意了，我愿意了，我又不愿意了，这样的似而又非，不是天主的性情，它是石头磐石，不是说是又非，说非又是。没错，你怎么讲都是对的，因为你说了是又说非，总是事实如果真的是是，那我说了是，那事实如果真是非，那我说了非，这样的两舌两个砝码，人前人后不一样，这个人跟那个人你讲的话都不一样，那不是天主的性情。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，其他一切出于邪恶，这是主耶稣基督亲口说的话。你们要是就说是，因为在基督内只有一个是，他的是成为我们的是，这一个他愿意使得我们愿意成就他的善意。第十四节，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，有没有？不可抱怨，这一个不可抱怨，也不可争论，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责和纯洁的，在那乖僻败坏的世代中做天主无瑕的子女，在世人中你们应当放光明。我们是世界的光，他在准备我们，洁净我们的生命， 让我们的生命亮丽起来，使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。让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二十四章。马窦福音第二十四章，主耶稣基督讲了比喻，关于末世的比喻，末世的预言。主耶稣说，在二十四章第七节，在末后的世代，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，并且到处有饥荒、瘟疫和地震，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。这一个国攻击国的事正在发生，其实历史中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事，但是这一个普遍普世的世界大战有过两次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了，也很近了。到处有饥荒，饥荒就是缺乏，缺乏，战争以后没有生产，粮食就会少，没有生产，很多东西都会少，少的时候你就得不到。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好像有缺乏哦，所有卖卫生纸的地方都一扫而空，卫生纸荒，各种都在荒，瘟疫，历史中很多瘟疫，但是席卷普世的瘟疫，我们才发生新冠，未来的会有更大的瘟疫还要来的，地震，到处都有地震，这一个普世性，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，惨痛的开始，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会诞生得胜的基督徒，得胜的教会，基督要迎娶的得胜者，他的新娘要诞生。那时人要交付你们去受刑，要杀害你们，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为各民族所憎恨。在历史中，在地区发生了，就是基督徒被迫害的很厉害，在未来是普世性的，没有人可以逃脱。那时有许多的人跌倒，互相出卖，互相仇恨，许多的假先知要起来欺骗许多的人，很多的假先知起来欺骗很多的人。由于罪恶的增加，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，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。如果一次信主就永远得救，主为什么要这样讲？要你坚持，唯有坚持到底的才可以得救。不因为难处多了，就是你有借口说我可以不爱，我可以作恶，跟他们一样。不，罪就是罪，主要定罪，他们的结局是到地狱的火湖里去，那你要跟他们一起去吗？愿意做他们的事，他要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，最后有公审判，我们人人都要对他交账，我们到底他要我们行的善功我做了多少，所有的案卷要展开，包括你一生的命定跟你一生怎么活，生命册都要在他的面前展开。我们对于他的命定的善功我怎么交账，我们对于他禁止的恶行恶状我们做了很多，我们怎么样交账。坚持到底就是爱永存不朽，爱是含忍的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在一个极困难的时候你还有爱，只有天主的爱可以，所有一些不是来自天主的爱都无法再继续的那样。那么坚持到底的才可以得救。我们看21节，那时必有大灾难，是从宇宙开始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。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灾难大到宇宙以来没有这么大的灾难，这惨痛会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，这震动越来越震动，赶快醒吧，早一点醒比较好，到最后公审判的时候才醒过来，看到这一切就真的太迟了，当新郎来的时候你才去找油就太迟了，基督徒不应该那样不准备的，基督徒不应该那样昏暗的，基督徒不应该那样无知的。这一个很大的灾难，经上继续的讲说， 将来有假墨西亚和假先知兴起，行大奇迹和异能，以至于可能连被选的人也要被欺骗。你被欺骗，做了欺骗者，撒旦的，你就要跟撒旦一起去。你听他的话，去到他的地方，他的结局就是地狱的火湖里去。是不是信主一次得救，后来都可以不准备的，糊里糊涂做撒旦的事，昏睡，昏睡就是准备死，没有生命，连被选的人都要被欺骗。被选的是谁？以色列子民，基督徒。主说被选的人会欺骗。现在很多人昏睡就是被欺骗了。你愿意醒悟吗？要醒过来，基督必光照你。他给我们得救的机会，蒙恩的机会。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21章，又讲到末世有好多的事情发生。第32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非等这一切发生了，这一代绝不会过去，天地会过去，我的话不会过去。35节，那日子有如罗网临于全地面的一切居民，所有在世上的居民都要在这个罗网中，所有在世上的居民都要在这一个磨难跟考验，跟天主他旨意中计划的那一个结局。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呢？主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。不论发生什么事，主总有他的答案预先告诉我们。你要敬畏主，你就会有智慧，知道我应该怎么样。我们知道明智的童女跟愚昧的童女差别就是准备好了跟没有准备，对不对？而这个准备不是肉性，而是在圣神内有圣神的富有，而且一直有圣神的富有，就是活在圣神充满中，一直有圣神的富有。不论什么时候有少了，他都有，他都有，他都有。不要以为现在可以暂时没有，你怎么知道新郎不这个时候来呢？新郎来了，对了不准备的像盗贼一样的袭击，对准备好了都没问题。主啊，我盼望你快快来，你现在来也很好，任何时间来也很好。你怎么知道你突然心肌梗塞，主的日子就临于你？若不是主怜悯，秦中宪就不在这里了。我在讲台上，哎，讲着讲着讲着，我都不知道他去了急诊室，我都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当我一休息的时候，别人告诉我说秦中到了急诊室，他心肌梗塞，好意外啊！但是我很平安，因为我知道他的使命还没有结束，主给他一个探险的机会。他自己也很平安。其实你若把你的生命交给主，他有没有能力掌管你的生命直到那一日？因为他管，只要那是我生命中间的最后一日，没问题啊。我活在世上，我一直准备着要去见他的面，那么就去见他的面。所以圣保禄中途说，我要去见天主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，我若留在这里是为你们好。所以他都准备好，我们必须要准备好。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，传福音的人是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，是准备好的，是准备好的，什么时间都好。我不会在主的旨意之外死于非命，如果是为他而死没问题，我可以为你而死。我如果不在他的旨意中提前死了，那一定是我走到他的旨意外面，我不听他的话而造成的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不听他的话呢？去做死亡的行为呢？我们要听他的话，我们听他的话没关系啊，什么东西都没关系。真正有关系的就是跟主没关系了，就是最严重的有关系。 刚才有说哦，我们时间延长了，会延一点。我说没关系，因为时间在主的掌管中。我们也学习着让耶稣做主，不是说我们不管时间，而是时间是不能大过主，时间不能是我们的天主，你同意吗？我们要活到永世里，这个是时间都禁止了。所以祈祷不要想说我只给主5分钟10分钟，我愿意继续的祈祷，继续的祈祷，我不去管时间的。但是主的恩待让我在时间上更能够结出比较多的果实，做更多主要我做的事。这里说那日子会临于全地面的一切居民，你们应当时时醒悟祈祷，时时醒悟祈祷，为使你们能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，必能立于人子之前。他会在众天使他荣耀的圣徒面前承认你，你能够在他面前站立是准备好的，是萨尔德教会中的得胜者，是明智的，是愚民，一定要保留到他要来的。感谢主，他有能力，有一些本来是所有的人，最后只有少数一群人。如果主再来的时候一个都找不到，他多伤心呢？想要来迎娶自己的心腹，我的心腹呢？那比说亚当，亚当你在哪里更伤心的，是真的很伤心。我的心腹呢？我的心腹呢？当我读到路加福音18章，人子再来时可以找到有信德的，我是大哭，嚎啕大哭，哭在他面前。我说主，我知道你的心要来找有信心的人，求你帮助我，至少保守我，你再来找的时候我是有信德的人。他用的是问号，也问你问我。那么我们就要行悟祈祷，什么叫准备好？充满圣神，在圣神内把握时机醒悟。怎么叫准备好？就是醒悟的祈祷。什么叫准备好？坚忍到底，坚忍到底，这样的准备好。他对我们的召教是成全的，创世以前二弗所书第一章，他就召教我们在基督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，你们的父是成全的，为此你们应当是成全的。主耶稣基督要亲自以他的话，以他圣神的水洗净我们，让我们是成全的。让我们翻到腓立伯人书第三章，圣保禄中途说，我们看第七节，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，我如今为了基督都当作是损失，不但如此，并且我将一切都当作损失，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主耶稣是至宝，永生就是认识父是唯一的真天主，以及他的派遣的圣子耶稣基督。永生就是认识他，这个认识不断的加增，不断的加增，对于他的认识一天加增过一天，只要你敬畏上主，这一个知识就开启了，就会越来越认识他。只要你敬畏上主，听他的话，智慧就不断的加增。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他本来就是至宝，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，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。基督这至宝跟其他世上的一切的宝贝是不可比拟的，一比拟起来就是废物，都是废物。我们加了很多基督之外的东西在我们里面，可能是很多的钱，可是不能给我们永生，是要我们来帮助别人，不是变成那个金钱的奴隶。主给我们很多，不是让我们骄傲去犯罪，这一切在我们的心中魂里都要耶稣进到圣殿，赶走卖鸽子的、卖牛羊的、喧闹的，洁净他的圣殿，洁净我们。只有耶稣是至宝，把一切当作损失，拿一切当废物，好使我们有空间 来承受至宝耶稣基督。为结合于他，并非借着我因守法律而获得的正义，而是借着基督获得的正义。义人因信心而活着，义人是活在基督的话里，把他的话活出，让他的话活入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行为活出他的话。即是由于天主本于信德的正义，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，参与他的苦难，相似他的死，我也希望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。我愿意承受他量给我的一切。路加福音22章，墨西亚基督必须经过许多的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。宗徒大书14章，同样基督徒要经过很多的艰难才能进入他的国度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因为他在那里磨练我们，让我们得胜。没有难处怎么得胜？要得胜一定有难处，艰难越大，得胜就越真实。他对我们，对渔民的呼召是得胜者的呼召，得胜者的呼召。我们愿意参与他的苦难，相似他的死，他必要满全我们这盼望从死者中复活的这一个期盼。这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这目标，已经成为成全的人。他呼召我们是成全的，但是我们还在这一个成全的过程中。我只愿向前跑，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，因为耶稣基督已夺得了我。弟兄们，我并不以为我已经夺得，我只顾一件事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件事，这唯一的一件事特别要注意的，渔民的呼召要注意这件事，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只顾这一件事，忘记我背后的，只向我前面的奔跑，忘记我背后的一切，向着我前面快快的奔跑。如果摔倒了，爬起来继续跑；如果我走偏了，我认罪悔改，主再让我奔跑，我要快快的跑，就超越了很多很多仇敌的谎言，这一些的要把它丢到后面，卸下一切老人的重担，纠缠人的罪过，双目注视着耶稣，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，奔跑他摆在我前面的赛程，我要完完全全忘记我背后的，向前奔驰，为达到目标，为争取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召叫我向上争夺的奖品。这一个奖品就是耶稣基督这至宝。玛利亚跟马尔大，马尔大说，妹妹怎么不帮助我，在主前说，你叫他来帮助我。玛利亚没有为自己讲话，耶稣为他讲话。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一份，是不能去夺去的。这上好的一份是什么？至宝。上好就最好的，最好的这一份是谁？基督。你选择基督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，也不可能被夺去的。基督会为你讲话，不可能被夺去的。他要我们选择的是上好的这一份，而且付代价选择是上好一份，就是渔民的呼召。你若是渔民，你要选择上好的一份，你要坚忍到底，你要从他那里吸取爱的能力，在世态炎凉爱情冷淡的时候你不冷淡，你要在这一个世上充满了假的，你有真知灼见，你若不读经祈祷，很快的在末后的世代就上当了，假先知兴起，这个各式各样的状况。我们认识耶稣是不会，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，就要知道真的。假钞你要知道真钞是什么，你就知道假钞是什么。你知道主的话是什么，你就知道这话不是出于主的话。我怎么知道最后一首歌？当然是相信，那么是圣经有话，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我们追求他，他的存在、灵在、恩宠，就跟我们的灵相通的，可以常常在那里得到恩宠，及时的帮助。这一个我们是成熟人都应该怀有这种心情，我们不能永远做婴孩，我们必须在基督内，末后基督的身量会达到圆满的程度，我们必须要成长。一个吃奶的婴儿很可爱，三年以后也只会吃奶，什么都不会，有一点担心。30岁呢，你都抱不动，他也只会吃奶，什么都不会，可以这样做基督徒吗？ 但是这样的基督徒很多，我信主30年，对基督的认识不知道。醒悟吧，教会不应该这样，都应该醒悟，要彼此激发爱德，要去让那昏睡了30年的醒悟过来吧。主还给他们机会，成熟的人都应该怀有这种心情，即使你们有别种心情，天主也要将这种心情启示给你们。不拘我们已达到什么程度，仍然要照样的进行，不管你达到什么程度，都要照样的进行，主就看你是成全的人。这一个成全是我们在成全的起点，那么我按照我年纪的程度，每一个程度都是成全的，我生下来我才有一个新的外孙才生出来的，很可爱，他只会睡，睡得很长的时间，很可爱，医生说他都健康，那么后来他会有一点表达，我跟我太太去照顾他，当我走的时候他开始会有一点反应了，当我说他看到我声音很像，我们好满足哦。那是成全的，医生说 perfect， 他的身量健康都是标准的。后来我们会打电话视讯，他开始会笑了，会爬了，成全的，他该爬就要爬，该笑就要笑。那么他开始会有一些不同的，就是按照他生命的尺度，你全心的为主而活就是成全的，对不对？按照我们愿意这样的奔跑奔跑奔跑，主看我们就是成全的，我们就迈向成全，这是一个成全的生命主给的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活成全的生命，他给我们的是成全得胜者的呼召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的话鼓励激励我们，不论我们的生命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，我们都愿意用全部的心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，不论我们有多少辛苦多少痛苦，我们都卸下，我们看着你快跑。主耶稣，你看当我们用一切的生命来爱你，用一切的生命来追求你，在这极乖僻败坏的时代，你为你自己保存了7000个圆满数字的，没有一词是童话，没有拜偶像，尊你为大，敬畏你，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仍然让你的爱中坚守你的话，没有背离你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也愿意有这种心情，忘记背后的一切，看着你快跑，因为唯有你是至宝，我们要看着你，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。主耶稣，求你让我们有这种心情，让我们有这种认识，也求你保守我们有这个认识，不要忘记我们就是醒悟的，不论我们到达什么样的地步，主耶稣，我们都要继续的奔跑，照样的活在你命定的道路上，你的旨意中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